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每个礼拜都能够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上帝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这个时代受后现代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的影响，我想许多的人都不愿意去思考或者是谈论有关罪、死亡、审判这么沉重和严肃的课题。人们更看重的往往是即刻的享乐和眼前的这个享福，但是诗篇九十篇的作者，他却发出了一个呼喊，他祈求上帝指教他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他得着智慧的心。那耶路撒冷译本呢，把这一段的话翻译为：求你指导我们算一算，我们尚有的时日何等之少。而马丁路德他翻译的德文圣经是这么说：求你教导我们深思，我们都必将去世，从而使我们变得聪明智慧。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太喜欢谈论我们还有多少日子有关于死亡的话题，但这却是攸关于我们能够有智慧的过完今生，影响永世。所以在刚进入2022年的今天，我想和大家思想的主题就是数算你的日子。诗篇九十篇是摩西所写的诗，他曾经很深刻的体验酸甜苦辣的人生，他亲眼看见过上帝伟大而可畏的作为，甚至上帝透过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。他不但知道神的作为，他更知道上帝做事的法则，不但对神有深刻的认识，摩西对人性也有深刻的领悟。他很清楚地知道人内心的罪恶叛逆和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，所以他写下了这诗篇九十篇。在第一节他这么说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第二节说：从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居无定所，但即便在他们活在上帝震怒的那38年40年里面，上帝仍然做他们安息的居所，保护他们，与他们同在，并且用玛纳供养他们，用云柱和火柱来引导他们。那对漂流无定且短暂的人生而言，上帝的永恒和他与人同在，不但是苦罪人生，不但与苦短的人生成强烈的对比，同时也是苦罪人生的答案和出路。我们的上帝他不是高高在上与人隔离的上帝，他是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的上帝，而且他是保护我们，是人可以投靠的上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同时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他是创世造人的主，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。因此当人在享受上帝的眷顾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听命于他，顺服他的诫命。在这诗篇里面，摩西颂赞了上帝的永恒性以后，他在3到6节提到一个可怕的事实，那就是人活在上帝的愤怒中，在必死的阴影下度日。3节说：你使世人归回尘土，是表明人的气息、人的年日都在上帝的手中，而且呢，人最终的结局就是归回尘土。然后接下来摩西就用一连串的图像来表达人生的苦短，他说好像洪水冲去，是形容生命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，不留下一点痕迹，又好像睡觉或者是夜间的一根，形容短暂的生命在人的不知不觉中，好像你在睡觉一样就消失了，又好像夏天的草，在中东有一种草，它们很快速的生长，但是很多时候晚上就枯干了，是形容生命的短处。然后摩西把生命的短暂跟上帝的震怒联合在一起，他说人生命变短不是自然的规律，而是因为人犯罪背离上帝，活在神的愤怒之下的一个结果。他 他说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烈怒而惊恐。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脸光之中。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如果强壮可以到80岁，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。我们的年日转瞬即逝，我们也如飞而去。摩西指出，人之所以惊恐消灭，人之所以劳苦愁烦，是因为人的罪孽。在上帝的面光之中，所有的隐恶都要被上帝暴露出来。我们的上帝虽然多方忍耐和宽容人所犯的罪恶，但人若不愿意悔改，必引发上帝的愤怒。而如果上帝的愤怒发作，那是非常可怕的灾难。讲到愤怒，讲到降灾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刺耳，你也觉得很抗拒，你会说，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啊。是的，没有错，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的，他同时也是这位会发怒的神，他是公义的上帝。摩西对此有很深的感触，上帝的烈怒他亲眼看见，而且是多次看见。他见过上帝用十灾在埃及攻击埃及，特别是第十灾，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，包括法老王，没有一家不死一人，可怕吗？而当法老的军队要追杀以色列人，却被红海埋葬的情况，我想那样的场景，摩西永远不会忘记。不单对外邦人，上帝的公义也同样临到他悖逆的子民。当可拉一党因为嫉妒摩西，而连同250个领袖来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，结果引发上帝的愤怒，上帝使地裂开，把可拉和属他的财物都吞下去，然后地在河口，同时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把那250个领袖也都吞灭了。另外，当10个探子他们去迦南地查看回来以，他们向以色列人报恶信，说在那里虽然是很美，但是居住着可怕的巨人，我们不能胜过他们。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恶信以后，他们崩溃了，他们哭泣，他们呐喊，他们吵起来，向摩西和上帝发怨言，然后说我们要回到埃及去。他们甚至拿石头要打死加勒和约书亚。就在那个时刻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明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神迹，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除灭他们。我想我们现在对瘟疫比2年以前都更加的认识，知道那是多么可怕的事。上帝发烈怒非常可怕，还好有摩西迫切地为他的百姓来祈求。那虽然因为摩西的代求，上帝应允他，使以色列人逃过马上被上帝击杀的下场，但上帝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全地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，这些见过我的荣耀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神迹的人，仍然试探我这10次，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绝不能看见我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那美地，藐视我的一个都不能看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期盼说，哦，耶和华的荣耀向我显现，你我可能都常常做这样的祷告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耶和华荣耀充满全地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是那些人全部死在旷野，而且他们的儿女也被牵连。民数记这么记载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承担你们背信之罪， 直到你们的尸体在旷野都灭尽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，其实是一场漫长的出殡礼拜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想过吗？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，竟然是几十万人被击杀吗？可怕吗？摩西提醒世人，提醒我们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，他是公义圣洁的主，他虽然蛮有怜悯，但绝对不是圣诞老公公。以赛亚先知这么记载，上帝说，我照光，我也照黑暗，我赐平安，我也降灾祸，我耶和华是造成这一切事的。他是威严可畏的主，他是按公义降祸赐福的上帝。那许多基督徒，我们常有这样的观念，就是上帝呢，在旧约他是很可畏的，是很愤怒公义的上帝。但是来到新约，在现在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上帝呢，他是仁爱的上帝。我不知道你赞同这样的观念吗？或许有些人，我们在理性上知道不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内心却会偷偷的希望上帝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他对我只有赐福，没有管教，没有审判。卡森博士给予我们很好的解释，他说，其实上帝永不改变，但是他的启示是渐进的。上帝在旧约的恩惠与慈爱来到新约，推到了高峰，推到了顶点。然而上帝在旧约的烈怒与审判，在新约也来到了高峰，来到了顶点。因为那最后最可怕的审判，就是末日的大审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上帝的属性改变了，不是烈怒与审判消失了，现在只有神的慈爱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而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这两者之间的张力，透过十字架得到平衡和彰显。十字架表达出上帝的公义，也表达出上帝的慈爱。上帝的公义是透过新的方式来彰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敬畏神。当我们检视我们的生命，当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或者全人类的历史以后，我们就能知道全人类都活在上帝的震怒中，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给罪败坏了。我们该晓得我们的年日是多么是这么的苦短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否则我们就会像傲慢的愚昧人，我们既不思想如何解开罪的咒诅，也不思想有一天我们必归回尘土，然后要向上帝交账。但是我们人的问题就是，我们虽然头脑上知道了，但是我们的心却不愿意知道。我们头脑上知道上帝是可畏公义的，但是我们的内心总是缺乏敬畏。我们总是喜欢试探上帝的耐心和底线，除非上帝有一天让管教临到我们，否则我们对罪总是缺乏警觉性。我们在乎的往往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而忽略了要惧怕这位会发怒的上帝。所以我们常常浪费我们的生命走在抵挡上帝的道路上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常常很自大的以为我们可以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，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过我们的日子。当人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不太会想到人生的终局，总以为哎呀，那离我们还早得很呢。我们说服我们自己，只要我们保持健康，我们就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的日子可以活。那当人在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被撒旦蒙蔽，以为一时如同永生永世，以为我们会长久的拥有这一切，享受眼前的一切。但是等到我们年老回顾我们这一生的时候，我们发现 人生就好像摩西所说的，人生如梦，剩下的只有感叹。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。数算日子不像过生日，然后知道自己又多了一岁，带着一些的惋惜，哎呀我又老了一岁，也不是觉得青春留不住，然后我要快快的享受人生。数算日子乃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回想我过去的年日，当时的眼光，我的心态，我所做的决定以及所带来的结果是否让上帝喜悦，我有多少的年日是被上帝算数的，我有多少的年日是被上帝算数的。在过去的一年里面，在上帝眼光中也算为一年吗？还是你过去的一年上帝只看只有五个月的价值，其他的时日都是浪费？马丁路德指出，数算每一刻不是要让自己忙个不停，证明自我的价值，或者是在世上留名，而是为了要让生命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上帝用来眷顾、引导、纠正、救赎我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行事为人要谨慎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却要像聪明人，要把握时机，因为这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我们基督徒一不警醒，转眼就会走世界的道路，在世俗中打滚。邪恶的世代会用各种的事物来霸占、吞吃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时间。我们要让每一天的时间过得真的有价值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明天。我们就应当把握今天来爱主、奉献给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嘲笑以色列人，他们是愚昧的。我们会说啊，他们经历了上帝让他们过红海，让他们吃玛纳，这么伟大的神迹，但他们还背逆上帝，在旷野浪费他们的一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也在浪费我们的生命吗？过去的一年、三年、五年，你是在绕圈子，你是在原地踏步，还是你后退了，又或者你是不断的前进呢？你的生命真的对准上帝的心意吗？你真心的把上帝当成是拯救你的主，来爱慕他，来侍奉他，来敬畏他吗？他是你的居所，你常与他亲近吗？你常与他同行吗？有些基督徒很有世人认为的成功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属灵的味道，一点都没有基督的馨香，那也是浪费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的主随时都会来，我们也都可能随时会回到主那里去。因此我们需要更警醒的来过每一天，不要让你的灵沉睡，要做好准备，要向上帝交账。让我们来听一听斯布真的呐喊，他说，沉睡的基督徒啊，让我对你的耳朵高呼，灵魂正在失丧，你却在睡觉，人正被定罪，你却睡觉，地狱装满人，你在睡觉，基督被人诋毁，你在睡觉，魔鬼朝着你的熟睡的脸咧嘴发笑，鬼魔正在你沉睡的躯壳旁跳舞。在地狱里说一个基督徒睡着了，你在睡觉，你从来不会发现魔鬼在睡觉，不要让魔鬼发现你在睡觉。守望警醒，使你可以随时起来尽你的责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再沉睡，不要再像那愿那灵火焚烧我的那首诗歌说，在稳妥的事业里，在迷人的笑声中，我们游戏，我们沉迷，早把主恩忘记了。数算，认真的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将会使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， 我们学习把每一天当成是我们在这世上所过的最后一天来生活。有一间修道院，他的院长规定他们的问候语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过去的问候语常常是说，哎，你吃饱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问候语是什么？你打针了吗？打第三针了吗？但是这个修道院的问候语是，要知道你会死。有点沉重，有点奇特。但是这个院长是希望用这句话来提醒，让这修道院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人修道士都彼此提醒，要把握今天，活在当下，抓住时机，向人行善，抓住机会来爱主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也不要等到明天，因为你会死，而且你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到。德国有一间教会，在他的门前有一块大石头，它上面刻有下列下面这个碑文，这么说：你称呼我主，却不顺服我；你称呼我光，却不注视我；你称呼我路，却不遵行我；你称呼我生命，却不羡慕我；你称呼我智慧，却不跟从我；你称呼我丰盛，却不求告我；你称呼我永生，却不寻求我；你称呼我恩主，却不信靠我；你称呼我公义，却不敬畏我；你称呼我主神，却不服侍我。如果我定你的罪，别怪我。但愿我们能够以此来省察我们的生命，免得我们将来被上帝责备了。摩西感叹人生的短暂，也叹息人生的悲苦，但是他不以此做结论。他知道上帝的愤怒虽然让人害怕，但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怜悯和保护却是更伟大的，唯有他才是人类千古的保障。因此摩西向上帝有几个祈求，他这么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回心转意，求你怜恤你的仆人。他求上帝回心转意，不再是愤怒的，而是大发怜恤的。十四十五节他说：求你使我们饱尝你的慈爱，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，就使求你使我们的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。他求上帝翻转他们的生命，结束以色列人的痛苦，能够把失去的喜乐的日子弥补回来。在十六节他这么祷告说：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彰显，愿你的威严向他的子孙显明。这个愿望是求上帝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看见上帝公义和慈爱的作为，而能够深入地认识神的荣耀，并且敬畏他。最后他求上帝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摩西的这些祈求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成就了。虽然我们有一天还是要归回尘土，但他已经赐给我们永生，我们将永远与上帝同在，他是我们永远的居所。耶稣基督已经翻转我们的生命，因此我们要数算我们所拥有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当更存一个感恩和敬畏的心，把我们蒙恩的生命献给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？在何事上你需要悔改呢？施布真这么说：生命的真正延续，乃是当我们活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把每一个小时都用在最高的目标上，那就是三个字：荣耀神。保罗说：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的分分秒秒来荣耀上帝。这就是投资永恒，也是活在永恒中。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对无法避免的死亡充满了惧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付清了罪债， 挽回了上帝的愤怒，使我们得着这个蒙福的生命。但愿你教导我们所有属你的儿女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趁着白日多做主工，多结果子，荣耀你的名。当见你的那一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欢欢喜喜的来向你交账，我们有所呈现。如此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